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加沙地带的局势。加沙地带星期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造成五年来最多的人员伤亡。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将从耶路撒冷向安理会做简介。科威特起草了一份声明，对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打死数十人表示愤怒和悲痛，同时呼吁进行独立调查。联合国外交官说，以色列盟友美国和安理会的另一个常任理事国否决了这份声明。美国的敌对国家和许多盟国都对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开馆表示批评，称这一举动将加剧中东的紧张局势。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说，在中东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之前，我们不赞成美国把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加沙星期一发生的暴力，以色列军人在边界冲突中开枪打死了52名巴勒斯坦平民。马克龙说，他一再警告过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会引起的反响。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处预计星期二会发生更多的抗议，星期一加沙地带的抗议发生冲突，这是自从2014年爆发与以色列的战争以来，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处暴力中死伤人数最多的一天。就在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庆祝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新馆开馆的同时，在不到100公里以外的地方爆发了暴力抗议活动。以色列军方表示，抗议者人数超过4万人。巴勒斯坦人的抗议除了针对美国大使馆的开放，也是为了他们称之为灾难日的周年纪念。灾难日是指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期间，有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或被迫逃离的日子。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2月不顾世界多国政府的意见，颠覆了美国的长期政策，决定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以色列将整个耶路撒冷视为其首都，而巴勒斯坦人则将东耶路撒冷视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耶路撒冷的归属一直被视为任何以巴和平协议中不可避免的首要问题。数位美国议员周一批评川普总统要求商务部帮助挽救中国科技巨头中兴，认为这忽略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顾虑。川普总统在2016年共和党提名时的对手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说，与中兴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就业或贸易，这是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的问题。这名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还说，我希望这不是向中国低头的开始。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则打趣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标语。舒默说，我和总统先生少有的几个有一致意见的领域就是他对于中国的态度，现在他都打退堂鼓，他的政策是为了达成一个目标，让中国再次伟大。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质疑川普呼吁帮助中兴公司的时机，此前的贸易裁决让中兴公司陷于瘫痪。怀登说，在即将开始的贸易谈判之前单方面妥协，这也许是为了与中国达成协议，但是对于美国工人、商业和国家安全是巨大的损失。川普周日表示，他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拯救中兴公司，这个公司雇佣了8万名工人，是中国第二大电讯设备制造商。与此同时，美中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在就相互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最近在北京的谈判无疾而终，不过本周谈判将继续在华盛顿进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一说，中国高度赞赏美国在中兴问题上的积极态度。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电话时呼吁尽快结束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白宫说，川普总统强调了尽快达成协议的重要性。特鲁多总理的办公室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尽快结束谈判的可能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杨林，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打打高尔夫。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but now I'm almost a golf fanatic.
看看怎么训练小狗。
He isn't even housebroken, and this morning he ripped apart all the pillows on the couch.
搭个顺风车。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爆冷门和分手。
训练小狗。Oh, I love teaching my dog tricks. It's so much fun.
Can he shake? That's my favorite. 不过首先咱们还是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Hitch a ride. Hitch is spelled H-I-T-C-H and ride, R-I-D-E.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意思是搭便车或者顺风车。
Can I hitch a ride with you?
意思就是我能顺路搭你的车吗？
He was hoping to hitch a ride to the stadium.
他打算找个顺路的人捎他去体育馆。美国航天飞机发现号退役后来到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史密森博物馆。
Thousands of people in Washington, D.C. watched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hitch a ride on top of a Boeing 747 and fly slowly over the city.
在华盛顿，数千人亲眼目睹发现号搭乘顺风车，也就是让一架波音747客机背着缓慢地飞过城市的上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Yanglin, did you watch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as it hitched a ride on top of the Boeing 747?
No, I missed it. 你看到了吗?
Yeah, I went to the mall and saw it fly right over. It was so exciting. 发现号参与了好多航天任务。The U.S. has come a long way in our development of space technology. 来听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2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侄子邀请我去看他的乐队演出，我真的不敢相信他现在这么棒。我记得几年前他还在我姐姐的车库里练习，听起来简直就是噪音。可他们如今已经能在全国巡回演出了，我真替他高兴。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a long way。Long is spelled L-O-N-G, and way, W-A-Y. Come a long way.
Come a long way 的意思与这些词字面的意思不太一样。它的意思是突飞猛进。就像我侄子的乐队。
They have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from when they first started playing together. They've come a long way.
他们的水平比刚开始组乐队时进步了一大块，取得了飞跃。在下面例子里的主人公参加高中同学会，看到了很多高中同学，包括他的老朋友 James。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聚会有什么惊喜。
I went to my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end. That's where I saw my old buddy James. 20 years ago, he was short, overweight, and rather shy. Now he's tall, thin, and very outgoing. He even runs his own company. He says his life has gotten a lot better.It's clear to me he's come a long way.
这段话是说，我上个周末去参加高中聚会，见到了老朋友 James， 他可是大变样。20年前他又矮又胖，而且很容易害羞，可现在呢，他又瘦又高，非常外向，还自己开了公司。他说他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很显然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成功。
提起突飞猛进，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科技发展。现在的科技每时每刻都在进步。iPhone, iPad, iTouch, 快得让我们觉得赶不上。
Technology has come a long way compared to 10 years ago.
现在的科技与十年前相比简直是突飞猛进。好，回到 James 身上，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ent to my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end. That's where I saw my old buddy James. 20 years ago, he was short, overweight, and rather shy. Now, he's tall, thin,and very outgoing. He even runs his own company. He says his life has gotten a lot better. It's clear to me he's come a long way.
遇到一个要求严格的上司是好事，不过有时候也会让你头疼。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来听听要求严格的消防队长对自己的队员说了什么。
You all did pretty well in the practice drills we ran. You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working quickly and working as a team. That doesn't mean you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your achievement. The reality is that more is expected of you. If you'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the full respect of this community, you'll need to come a long way from how you performed today.
这段话是说你们演习时表现不错，进步很快，有很强的团队精神，但这不是说你们能就此满足。我对你们的期望远不止这些。基于今天的表现，如果想赢得整个社区的尊重，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名消防队长的要求真严格。我邻居就是一名消防员，而且是一名女消防员，你知道吗？
Years ago, women weren't even allowed to be firefighters. They've come a long way.
多年前是不允许女性当消防员的，在这方面进步很大。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You all did pretty well in the practice drills we ran. You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working quickly and working as a team. That doesn't mean you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your achievement. The reality is that more is expected of you. If you'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the full respect of this community, you'll need to come a long way.From how you performed toda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a long way， 意思是突飞猛进。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原来 to come a long way 是突飞猛进的意思。Cat， 你发现没有？My hosting style has come a long way.
你又臭美了。But of course, I should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progress. I know it must be hard. Not everyone can have such obvious hosting talents from birth. From the moment I opened my eyes, I was a born entertainer.
哎呀 ，Cat， 你还真是不谦虚啊。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还记得我的朋友 Roger 吗？你觉得特别帅的那个。
Ooh, yeah, what about him?
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哎呀，我们大家其实都觉得他们不合适。现在他们分手了。Cat, 你的机会来啦。
Oh, yes, let the evil planning begin. He will be mine. But wait, wait, since you mentioned 分手, let's see how to say that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分手。
Lulu, too bad you have to fly to Shanghai for your friend's wedding next month. 我本来想约你一起去听演唱会呢。
嗨，别提了，要结婚的那两个人分手了 ，say bye bye 了。
What? Did they break up?
分手就是 break up, b r e a k, break, u p up。没错，分手了。这两人特神，婚期定了，喜帖发了。结果上礼拜那个女生给我来电话说，她和那男生分手了，是不是该说 she broke up with her boyfriend？
Yes, break up with someone 就是跟某人分手。不过 Lulu, what happened? Why did they break up?
听说是那个男生劈腿。
What's 劈腿？
就是他还跟别的女生好。He has another girlfriend.
Really? He cheated on the girl he was gonna marry?
等会儿，我知道 cheat 是欺骗。你说的 cheat on her 就是背着她和别人好，劈腿的意思，对不对？
That's right.
所以呀，你说都快结婚了，却发现和 boyfriend cheated on her， 这女生能不跟她一刀两断吗？
There you go. Cut their ties. If I were her, I would not give that guy another chance either.
Cut their ties? T-I-E-S. Ties 就是联系。Cut their ties 就是彻底断绝关系，一刀两断了。
没错。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情侣分手是 break up。第二，劈腿对伴侣不忠是 cheat on someone。第三，说两人一刀两断叫 cut their ti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why did your friend Roger and his girlfriend break up? Did he cheat or something?
没有。我听说好像是因为他们的爱好特别不同。Roger loves being outdoors, while his girlfriend just wanted to stay in all the time.
Now that might be a problem. Couples need to have a common hobby or find social activities that they both enjoy.
Or they can take care of a pet together. 不过在下面的 Go English 里 ,Tom 和 Mindy 正在为怎么训练他们的小狗争执不下。咱们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终极课程。Tom 说服了 Mindy， 两个人养了一只狗，可是啊，这狗很不听话，经常惹麻烦，所以 Tom 和 Mindy 打算训练训练它。
Right, Winnie. Some dogs are so bad, they need to be trained by a professional.
Gosh, Tom, why did I ever agree to get this dog? It's so badly behaved.
It's okay, honey. We just have to train him. In a couple of weeks, he's going to be totally obedient.
In a couple of weeks? Tom, he will have totally destroyed our new house by then.
I know he's a little wild right now, but trust me, before you know it, he's going to obey every one of my commands.
Professor Bowman, Tom 还挺乐观的。他向 Mindy 保证自己肯定能把狗训乖，让他很快就可以 obey every one of his commands， 对主人言听计从。
What do you think? Will Tom be able to make the new dog obedient before it destroys their new house?
这可不好说。不过刚入住的新家，如果被狗弄得乱七八糟，哪个主人不心疼啊？
Okay, the first thing I need to teach him is how to shake hands.
That's the first trick he needs to learn? Tom, he isn't even housebroken, and this morning he ripped apart all the pillows on the couch.
So, you think I should teach him something else first? Like how to sit?
Yes, Tom. That would be a good start. Then you can teach him how to heal.
如果换成我啊，第一件事就是要让狗 housebroken, 也就是说在经过训练之后能够到指定的地点大小便。来保持家里的整洁。
That's true. Teaching your dog how to shake hands isn't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Professor, Mindy 说的 teach the dog how to heal, 这是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to make the dog obey you.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bring a person to heal. For example, at first the boss couldn't control her employees, but after she threatened to start firing people, they all came to heal.
哦，我明白了。Come to heel, 就是听话、服从的意思。
Tom, the dog is never going to obey you unless you punish him. When he misbehaves, you have to spank him.
You want me to hit our beloved dog, who is a member of our family? How can you be so cruel?
Tom, that dog isn't going to be a member of our family much longer unless he learns to behave.
Well, I prefer to reward him for doing something good instead of punishing him for doing something bad.
Mindy 好像已经失去耐心了。她说，如果这只狗啊还不听话，就不能继续住在这里了。
Right. But Mindy and Tom have different ways of training the dog, right?
是啊， Mindy 说，如果狗不听话，就要 spank, 打屁股。可是 Tom 说这种惩罚太残忍了。
So what does Tom say they should do?
Tom 觉得应该要采取鼓励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狗狗表现得好，就要 reward 奖励它。
Tom, this dog is really out of control. Maybe we should take him to the veterinarian to see if he has some health problem.
He doesn't need to go to the vet. He needs to go to a doctor who can cure him psychologically.
Oh no, Tom. You're not talking about a...
Yes, Mindy. We have to take him to a pet psychologist.
Tom 要带狗去看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啊，美国真有这种医生啊？
I guess so.
可是宠物又不会开口说话，这些心理医生他怎么可能知道宠物的想法呢？八成啊是骗人的。对了 ,Professor, veterinarian, V-E-T,
T-E-R-I-N-A-R-I-A-N 是兽医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和 vet V-E-T 是一回事呢?
Yes, the whole word is veterinarian, but most people in America just call them vets.
我倒很想见识见识这个宠物心理医生，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读懂狗狗的心声呢?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所以说，教会宠物如何 housebroken 特别重要。
It's the top priority.
It's so important. I wish I could have had some help housebreaking my ex-boyfriend.
What? What do you mean?
I had to teach him how not to behave like a caveman. For example, I had to educate him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dishes, picking up his dirty socks, and washing his clothes. If I had had some help, maybe we could have worked out.
训练男友，没错。我现在也在对我男友进行野人改造训练。You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Yanglin. 那好了好了，咱们来换一个话题。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咱们要去学一个高级运动
golf。礼节美语。Mark
在公司门口看见同事 Robert。
Hey, Robert, going on vacation? Looks like you're planning on doing some golfing.
Yes, I will be playing golf, but I'm not going on vacation. I'm meeting up with our New York office's senior management team. We'll be playing a few rounds and going over the merger plans.
Really? So when did you take up the sport?
Around 2 years ago, I began to realize that if I could get on the golf course with other senior executives, it could open a lot of doors for me.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but now I'm almost a golf fanatic.
Robert 要跟纽约办公室的高层主管打高尔夫
Play a few rounds
同时讨论并购的事 Mark 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高尔夫球的 这里用的动词是
Take up, to take up something
意思是开始做某件事情 Robert 说他两年前开始觉得打高尔夫
Could open a lot of doors for me
可以帮助自己打开很多大门，得到更多的机会 他说，他刚开始打的时候也不太喜欢，但现在已经快变成
golf fanatic. Fanatic is spelled F-A-N-A-T-I-C. Fanatic
是指对某件事疯狂的人，比如
a jazz fanatic,
爵士乐迷
a basketball fanatic,
篮球迷. Mark 听了之后说
I see. So you meet a lot of business executives on the course, huh?
Yeah, definitely. It's a good way to network.
Isn't golf really expensive?
To be perfectly honest, golf is a bit of a status symbol. And yes, it can be an expensive game. There are green fees, caddy fees, and charges for renting the golf cart.
But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re worth it.
Absolutely. I read somewhere that a high percentage of senior business executives play golf.
Sounds like it's almost mandatory to learn golf if you want to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Robert 说, 自己在高尔夫球场上能遇到很多商业界高层主管。这里说的
On the course
指的就是
Golf course. It's a good way to network.
打高尔夫球是认识人、积累人脉的好办法。Network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建立人际关系。打高尔夫球确实需要交钱，要交
Green fees
球场费
Caddy fees
球童费
Cart rental fees
租车费 但是能认识更多人，得到更多机会，还是值得的。Mark说，看来如果想在企业里升迁，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就必须学打高尔夫球。Networking
is a big plus, but I think another reason executives enjoy the golf course is that it gives them an excuse to get out in the fresh air and connect with nature.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you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or BlackBerry, you can hear birds chirping and enjoy a fresh breeze. It's a nice break from a hectic office.
It is a good way to recharge. But you're right. Golf primarily is a social sport. You get a chance to talk and get to know people on a different level on the golf course than you do in the boardroom.
公司高层愿意出去打高尔夫球，除了建立人脉以外，也是为了能离开
hectic office
忙碌的办公室，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It's a good way to recharge.
是个充电的好办法。 Robert 觉得高尔夫主要还是一种
social sport
社交型运动，让你在公司之外换个环境，换个层面，在高尔夫球场上去了解彼此。
You know, I tried golf once, but I'm not a huge fan. I just think it's so slow. And plus, it's relatively expensive compared to other sports.
Maybe you should try again when you're older. You're too young to see the beauty of golf. 好啦，说完高尔夫，咱们再去了解一个体育用语，爆冷门。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爆冷门。
Jessica, 昨天看学校的足球比赛了吗？爆了个大冷门，法学院居然输给了商学院。哎，这大冷门怎么说啊？
冷门？
对啊，就是铁定会输的队，最后居然打赢了。
Oh, in English we call that an upset.
Upset? 那不是不高兴的意思吗？
That's true. 做形容词的时候，重音在后面是 upset, 指不高兴，但是做名词，重音在前面， upset.It means an unexpected win.
我明白了。中文里的爆冷门在英文里就是 upset。那原来大家都以为法学院会赢，这种赛前被看好的球队美语里叫什么？
Easy. That team is called the favorite.
这么说。The law school team was the favorite to win the game. 法学院足球队本来是被看好的热门球队。
That's right.You can also refer to the team that was expected to lose as the underdog.
Underdog. Under, 后面加上 dog. Underdog 就是在比赛里实力比较差的一方。这么说，我们中文系的排球队，不论跟谁比赛，都是 underdog.
Jimmy, isn't your girlfriend Rachel the team captain?
别提了。That's why I always cheer for the underdog.
杨贵将卷 what did you learn today?
第一，爆冷门叫 upset， 重音在前面。第二，赛前被看好的一方叫 favorite。第三，赛前不被看好的一方叫 underdog。
不错，我也学了一个词 upset 叫做冷门。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In our Kung Fu competition, I was the favorite, and Kat was considered the underdog.
Wait. 大家不要忘记 The competition was a huge upset. Who won? I won.
Oops, 我怎么忘了比赛结果？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你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29543.info 就行了。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29543.info。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加沙地带的局势。加沙地带星期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造成五年来最多的人员伤亡。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将从耶路撒冷向安理会做简介。科威特起草了一份声明，对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打死数十人表示愤怒和悲痛，同时呼吁进行独立调查。联合国外交官说，以色列盟友美国和安理会的另一个常任理事国否决了这份声明。美国的敌对国家和许多盟国都对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开馆表示批评，称这一举动将加剧中东的紧张局势。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说，在中东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之前，我们不赞成美国把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加沙星期一发生的暴力，以色列军人在边界冲突中开枪打死了52名巴勒斯坦平民。马克龙说，他一再警告过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会引起的反响。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处预计星期二会发生更多的抗议。星期一，加沙地带的抗议发生冲突，以色列军队打死至少58名巴勒斯坦人，打伤2700多人。这是自从2014年爆发与以色列的战争以来，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处暴力中死伤人数最多的一天。就在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庆祝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新馆开馆的同时，在不到100公里以外的地方爆发了暴力抗议活动。以色列军方表示，抗议者人数超过4万人。巴勒斯坦人的抗议除了针对美国大使馆的开放，也是为了他们称之为灾难日的周年纪念。灾难日是指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期间，有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或被迫逃离的日子。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2月不顾世界多国政府的意见，颠覆了美国的长期政策，决定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以色列将整个耶路撒冷视为其首都，而巴勒斯坦人则将东耶路撒冷视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耶路撒冷的归属一直被视为任何以巴和平协议中不可避免的首要问题。数位美国议员周一批评川普总统要求商务部帮助挽救中国科技巨头中兴，认为这忽略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顾虑。川普总统在2016年共和党提名时的对手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说，与中兴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就业或贸易，这是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的问题。这名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还说，我希望这不是向中国低头的开始。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则打趣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标语，他说，我和总统先生少有的几个有一致意见的领域就是他对于中国的态度，现在他都打退堂鼓，他的政策是为了达成一个目标，让中国再次伟大。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质疑川普呼吁帮助中兴公司的时机，此前的贸易裁决让中兴公司陷于瘫痪。怀登说，在即将开始的贸易谈判之前单方面妥协，这也许是为了与中国达成协议，但是对于美国工人、商业和国家安全是巨大的损失。川普周日表示，他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拯救中兴公司。这个公司雇佣了8万名工人，是中国第二大电讯设备制造商。与此同时，美中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在就相互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最近在北京的谈判无疾而终。不过本周谈判将继续在华盛顿进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一说，中国高度赞赏美国在中兴问题上的积极态度。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电话时呼吁尽快结束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白宫说，川普总统强调了尽快达成协议的重要性。特鲁多总理的办公室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尽快结束谈判的可能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在稍后，我们将有时事经纬为您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一会儿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过去一个星期呢，我们看到朝鲜半岛局势是瞬息万变，朝韩峰会之后，文在寅斡旋美朝首脑会晤，一时北京出局的传闻和猜测四起，中国外长王毅紧急出访平壤，金正恩随即亲赴大连二次拜见习近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敲定美朝峰会，同时白宫也爆出习近平有可能参加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举世瞩目的川金会呢，从酝酿到敲定，到处可以看见北京和习近平的身影。那么川普金正恩举行峰会，为什么习近平如影随形？中国究竟是朝鲜半岛的出局者，还是个操盘手？未来美朝峰会上，北京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自从美朝之间开始直接接触和对话以来，我们看到海外媒体和舆论一直就有中国被踢出局或者被边缘化的这种说法，但是金正恩两次拜见习近平这种说法似乎就不攻自破了。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想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不可能被踢出局。那问题区别，中国注定了会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一个角色，区别只在于他是扮演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呢，还是一个非主导性的角色。那么当然因为这个中国本身他是把朝鲜问题当成他的一个核心利益，所以他不愿意这个被这个排挤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呢，朝鲜也不愿意，关键在于朝鲜本人也不愿意。一方面朝鲜固然不相信中国，但同时他也不相信美国啊，所以他不会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而宁愿呢脚踏两只船啊，他就实时的当他知道目前的朝核问题主要是打交道主要是美国啊，但是呢正因为他考虑的主要是美国，所以他就一定要努力和中国联系，把中国拉进来，也壮大他这方面的这个力量。而中国自己既然不愿意边缘化，当然乐得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所以就形成了目前这种局面。
那么我再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中朝两国领导人五年不见，可是最近却在40天之内连见了两次，尤其是这个金正恩第二次拜见习近平，据说这个是大有玄机。那张先生您看，要是有玄机的话，这个玄机悬在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借力使力，就是五年不见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习先生上台以后就没见。那么，而且中朝两国从毛时代，从金日成时代开始，这个虽然是这志愿军流了那么多血，死了那么多人，但是两国之间积怨很深。这个虽然这个几度啊，这个关系冷啊热啊，这个你们去看沈志华先生他研究这个中朝关系的这个相关的论述，他讲的是非常之精彩。那现在来看呢，到了今天啊，到了今天，实际上，为什么五年不见？首先，我觉得啊，这个咱们我们这边这领导人是个红二代，然后那边呢是个应该算红三代吧。反正这个差着辈分的。 然后呢，这个这边也实在是有点看不起这个金正恩这小子，一个80后，你不就是仗着你爸，然后你们金家世袭上来，那还不如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据说是叫禅让嘛，啊，就是好赖我还是自己争取上来的，所以这个啊，当然这个是一般问题啊，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次说40天之内连进2次，那是因为双方都遇见了事儿了，遇见什么事儿了？这个，原来实际上中国一直是在朝核问题上当个中间商，老搞六方会谈，老赚差价，
嗯，
但老赚差价还老不出活，所以呢，这个朝鲜实际上他们的心思就是，我就是要跟美国直接谈，只有美国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这个你这中间商在这儿老是给我们裹乱，啊，原来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关系，
嗯，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美国要跟这个川普要跟金正恩见面了，那这个金正恩的分量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就有资本来跟老大哥要点东西，要点面子，这个肯定是有需求，他就赶来要来了。
嗯，
那么这边呢，正好赶上中美贸易摩擦，所以呢，这个没有别的牌，那朝核就是最好的牌，就是哎，这个借这个机会呢，就是拿美国一把，然后我帮了你忙嘛，你总得在贸易上给我些面子，所以我刚才讲，我说是转着圈的，这个互相有需求，
嗯，
那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现在民间传说很多了，有的说是来借飞机的，啊，说这个金正恩的飞机飞不到这个新加坡，啊，这个这么长的航线，他们的飞机太老旧不行，
嗯，
来借飞机的，也有说呢是来要求就是经济援助的，
嗯，
我觉得这两个也都算合理，至少在现在这个时刻，就是哎。拿金正恩打北京牌，这个中国打朝核牌，都是要跟美国要谈点条件。
嗯，
所以现在就看贵国的大总统怎么玩，接下来这三方的博弈怎么玩，这真的像历史上的三国演义。谢谢。
好的，我们拭目以待，看接下来局势怎么发展？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先来接电话吧。啊，湖南的袁先生，首先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就说朝鲜，他现在是跟那个川普会谈吧，那个金正恩，他们实际上就是中国就在幕后起到那个操守作用。所以朝鲜它是很多事态还是要听中国的，中国这个朝鲜就是都是两个共产党国家，
嗯，
所以朝鲜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朝鲜。
好的，谢谢。
他们就是
湖南的袁先生，
就是，
嗯，下面是江苏的王先生，王先生好，王先生，
习主席的外交，习主席的外交艺术啊非常高超啊，
嗯，
通过合纵连横啊已经。成功的打赢了贸易战吧，像这个中兴解除制裁的话，我相信后面的贸易战也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金正恩毕竟是坠儿小国嘛，他要跟美国谈判，肯定要有这个老大在后面这个撑腰提气啊，然后就随时向这个习主席请教吧，所以说习主席到新加坡去也是顺理成章，让中国从站上了这个世界的舞台，顺便可以考察一下和平统一新加坡的问题。
好的，谢谢您，这位江苏的王先生啊。下一位是江西的蒋先生。
你我呢在曾经在节目中评论过，现在的中朝的关系啊，就当年的中苏的关系很相似。
嗯，
当年中国啊弃苏投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而苏联的结局去政治的解体垮台。那么呢，现在呢，金正恩呢要跟美国直接谈判，那么美国也曾经也保证他了，只要他能够契合，就给他经济援助，给他发展他。那么中国呢，现在就却是跟当年的苏联呢是相似，非常非常的相似。
嗯，
我个人呢猜测，习近平估计他心里非常的焦虑啊，要远远超过金正恩。
好的，
就他担心中国的前途啊，他很。
谢谢江西的蒋先生。蒋先生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中美朝的关系有点相像于当初的这个中国苏联还有美国啊，美苏中这三方的关系，尤其在发展核武器这个问题上，好像真是有一点相像。我们现在呢还有大量的网评，给大家选读一下。傅正辉他说，相对于川普总统步步紧逼的赢家全拿的策略，金委员长玩的则是进一步退两步的输家全拿手法。如果川普在川金会中太想享受赢家快感和这个周遭的掌声呢，赢家反而可能会变成输家，而太过于强硬却有可能又再度退回到原点，甚至制造又一个敌人。而牌桌上的双方都很清楚，胜负关键就是中国压住在哪一边。李中办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是害怕北朝鲜会投靠西方，和韩国联手的话就形成一个对华的新的威胁力量，所以习是摸不着底，积极拉拢金三胖，害怕自己被边缘化。但金三胖反而像是一个玩弄大国的高手，在多头中追求自己的最高利益。川总你要注意了，不要上最不讲诚信的共产政客的当。埃德温陈他说，习近平紧随金正恩进一步表明中共问题是朝鲜问题的根源，中共在朝鲜问题中主要起到负面作用。如果川金会顺利进行，那么川普就可以多给北京一些变革的时间，否则川普直接针对中共和朝鲜，把中共的银行也列入打击范围。Tongya over Robert SVKJ 这个网名很长也很难念。中共呢，它利用中国的庞大市场输出体制，影响世界规则，而资本家就是追求利益，所以中共以后会继续壮大，其他国家会为了眼前利益失去长期的影响力。我们刚才呢有许多电话，我们又有许多网评，我想首先请两位专家呢来简要回应一下，综合的回应一下刚才我们这些这个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他们的意见。首先胡平先生。
我同意刚才一个网友提出的，就是现在的中美朝三国之间的关系和当年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关系很类似。那么在这里呢，朝鲜扮演了当年那个中国那个角色另外呢，就是刚才他也谈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在朝鲜契合的问题上，美国和朝鲜他们看起来现在是这个好像有一致，但其实还是有非常重大的分歧。而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到底最后会怎么做，这个确实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好的，张先生，北京张先生。
觉得刚才那个网友和胡平先生都说得很好。其实我们就是记得在这个朝核，就是川普和这个金正恩要直接见面之前，一直朝鲜的媒体在骂中国，骂什么呢？就是说你成了青蛙了，你就忘了你自个儿是蝌蚪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中国当年的处境。当年中国手里没有核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蝌蚪，然后呢努力的这个哪怕饿死那么多人，哪怕穿不上裤子也要发展原子弹，最后成功了以后，隔了几年这个什么尼克松来访啊，什么什么中美关系这个改善呢、这些个全世界就对中国刮目相看了。所以这个实际上金家等的也是这一天，而且他们等了等于两代人，在这个他爸和金正恩这两代人都在等这个，现在呢终于等到了变成蛤蟆的时候了，快要变蛤蟆了。
好的，那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朝鲜金正恩他究竟能不能变成青蛙。对于这个美朝峰会以及金正恩政权的这个契合承诺呢，川普总统似乎有点喜形于色。我请问胡平先生，您觉得事情是真那么简单吗？金正恩他所谈的契合与川普的契合是同一个概念吗？平壤他会轻易放弃核武库吗？
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双方有些方案是一致的，那就是说朝鲜要契合， 美国呢要给朝鲜的经济补偿和援助啊，它区别在于呢，怎么样用契合来换取金元？美国的主张是先契合后金元，就是你把核武这个完全放弃之后，我给你援助。而朝鲜方面的意思就是要分阶段啊，同步这个无核化，意思是说我改一点你就给你就补一点，改一点就补一点，那么所以在这个步骤上双方有很大的分歧。那美国方面就考虑到呢，以前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以前就是说你改一点给一点，你答应改了我们就撤销制裁，而且开始就给你补偿，到头来你缓过劲儿来了，你又不契合了，那我们就不就上当了吗？所以美国随现在提的是要你等你契完了之后我们才会给。而朝鲜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呢，说万一我弃了，我全部放弃了，你到头不给我们了，那我们不就亏了吗？所以这次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就是说上次就是这次，金正恩访问中国，跟习近平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不相信，他担心如果我们朝鲜弃了核了。他那头不给补偿，那我们不就吃亏就不行了吗？那习近平的意思呢？当然就是希望金正恩能够和美国在如何这个契合换金元这个问题上呢达成一致，是吧？如果这个是能够达到一致呢，那么因为北京方面也倾向于就是你改一点我就给一点，改一点就给一点，所以这中间造成一个很大的区别。你想想看，就假如。像过去一样，假如说你朝鲜你改一点，那中国方面就给一点，那就让你朝鲜缓过劲儿来了。到朝鲜他缓过劲儿之后，他又不契合了，就像过去已经重复过多遍的一样，那你美国现在所谓前功尽弃。但另一方面呢，从朝鲜从金正恩的角度看，他那个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从他考虑自身的利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担心的就是说，如果我像你们说的。就先弃了再说，一旦弃了，你们不给我经济支援，那我不就这个那处境就会很糟糕了吗？所以这是现在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你从这次习近这个金正恩和习近平谈了话之后，那么川普又和习近平对了话，另外呢，据那个按照美国方面的这个报道，好像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还达成了某种一致。那么我想在下面即将的这个川金会上，恐怕我们会对这个双方在如何契合换取金元这个关键问题上，可能会看出他们双方到底有多少一致。
好的，那么不仅呢，美国和朝鲜。在一些概念问题上，比如说契合的一些概念问题上呢，有分歧，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美国和中国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我请教张先生啊，这个朝鲜的这个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拜见习近平之后呢，川普就立即打电话给习近平，感谢习近平促成这个川金会。那么有人就注意到一个细节，说白宫提供的一份电话通话记录显示，两位领导人就继续执行对朝制裁，甚至该国永久性解除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新华社对此却只字未提。那这里很蹊跷，张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外交这个东西嘛，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跟这个金正恩可以说一套话，然后跟这个川普也可以说另一套话。到底哪个话是真的？我觉得就是自己这方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才是真的。那现在来看，就是也可能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毕竟有前车之鉴嘛，这个利比亚的卡扎菲契合了，最后就完蛋了，最后死得很难看嘛。那这个金家他要是契合了，他手里这个宝没有了以后，他就没筹码了。所以这个时候来找大哥商量，起码大哥你是我的核保护伞吧，我要是契合了，我这个政权我还得要啊。对不对？你总得对我有点承诺。我觉得可能大哥也承诺了，就是说，你放心，你去契合吧。这个 你去了和你的安全由我来保证。我觉得这个从中国这方面这种话应该能说得出来。然后呢对美国那儿呢就说，哎，你看，他听了我的话了，还是我的小弟嘛，哎，这个他肯定会契合的，你呢也别老让我下不来台，咱们俩这个贸易战是不是别打了。我觉得这个现在实际上可能要的就是这个利益最大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各方都有自己的小算吧。那么当然这个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起码这个朝鲜打成当年打到三八线这个局面，那还是我们中国撑着这个局面。所以现在你要想由这个停战协定变成一个和平的这个乙方的四方的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就是都得有点好处才行。
嗯，
朝鲜要有点好处，跟中国跟美国都得要。我这发展核武不容易，我这死了这么多人，这个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你们给点补偿。
嗯，
那么这个中国呢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流血牺牲给你打了这个局面，哎，那现在你要说让朝鲜契合，你美国也不能这个不出点血吧，对我中国也得要有点好处。我觉得这个大概都是这么个意思。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网评来回应两位专家的意见啊。黄耀廷这位网友说金正恩他不过是两边利用而已，哪方的利益更大就会倒向哪一方，现在国际形势已经不可能再利用什么所谓传统友好关系口号式的内容，对北韩的经济没有任何作用。驴子这位网友说，习之所以紧跟朝核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只有朝鲜和伊朗两张牌可以在川普面前亮一下，可谓黔驴技穷的无奈之举，没有这个中美贸易战更是毫无抵挡的能力了。现在我来接电话，北京的张先生，北京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我是第一次拨到这个电话。刚才听了各位嘉宾说的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这个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这些国家之间的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基于一个国家利益，而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党派之争。所以，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阵营的处理的规则，是按这个游戏规则来玩。那么，西方的民主国家，他们国与国之间是基于一个契约和规则意识，但是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了，就是说，美国新上任的总统川普先生也不按他的原来的传统规则来办事了。那么他上台以来先后背出了这个 TPP 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以及这次的伊核协定，所以他一不按规则玩，那么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就等于说现在大家伙都是不按规则来出牌了，这个游戏就好玩了。
好的，
所以出现现在这种精彩纷呈，让你眼花缭乱，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结果的一个状态。谢谢。
好的，谢谢北京张先生。下一位天津王先生。
啊，就是那个什么，川普，我觉得三胖他应该清楚川普这个性情啊，他比较傲慢，他给中国开的那个条件都不能接受，在这个谈判当中啊，这个三胖给三胖开的条件，绝对三胖觉得接受不了，他得还得依附中国，最后这个主导权还得交到中国手上。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
美国虽然是个巨人，
谢谢天津王先生啊。现在呢，又有这个网评进来了，我再给大家啊选读两个。竹溪旭化这位网友说朝鲜问题就是解决了，文明国家也一定要吸取教训，要把试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扼杀在萌芽状态，不要让耍了流氓的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谋取利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刘鹤低美谈判前夕，川普为何出手救中兴。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要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